很兴奋，那么就说要上去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我们知道就坐三节的火，有三段的火车。那第一段火车大概有说有笑，因为天气很好，而且我们的瑞士的景色是非常的，而且一面火车开上去，你看见那个满山遍野，那个村庄的点，那个村庄里面点缀的非常非常的美丽。但是到了没有多久，到第二段的就开始下雨了，就开始下雨。然后慢慢慢慢，我们再往上爬，这越往上爬越不容易了。那他就用像钩一样，要这样这样爬，像蜈蚣一样这样爬，那个用这样钩的爬上去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向导告诉我们，再上去的就没有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到了雪层，到了下雪那个层。一到了下雪那个层呢，可以说就不下雨了，所以就不会再下雨了。所以我们说很好啊，起头不下雨，现在下雨，后来不下雨，不是很好吗？哎，结果慢慢慢慢到第三个阶段，大家就慢慢就开始，本来话很多的，慢有的人话就开始少了，那么很多人就开始安静起来，因为慢慢觉得呼吸有点困难，慢慢觉得不大对了。那原来这样，原来慢慢到了雪层上面，其实空气越来越稀薄嘛，越来越稀薄。那尤其呢，是到了大概2800公尺以上，那么的的确我们到了2800公尺以上。那么慢慢慢慢，的确你觉得一切都不是那么很舒服。那终于呢，我们就到了少女峰。到了少女峰以后，才慢慢有的人才发现呢，他走在路上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，已经不是很舒服很舒服。那么而且我们事先警告弟兄姊妹，你上面空气稀薄，你千万不要跑，你千万不要跑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在上面的情形。那么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到了上面以后，我们很少看有树的，因为树很少，所以空气当然就稀薄了，这个当然就稀薄。所以那天呢，我们终于有的人很忍耐啊，希望的日子早一点过去，所以呢，慢慢慢慢的，最后呢，终于我们结束了在上面的行程，那么最后我们终于下来了。那么在这个下山的过程里面非常有意思。那起头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的确很多人在上面久了以后，尤其跑了很多，在上面尤其上楼下了，不知不觉的的确运动了很多，在那个时候消耗了很多的氧气，那对人来讲实在是不好的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才晓得在最上面是有阳光，有光，也不能说一点空气都没有，如果一点空气都没有，我们老早不在了。所以是有点光，但是空气很稀薄，但的确是没有树，根本我们看见根本就没有，那是个冰河所在的地方，根本没有那几棵树，难得几棵树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是尽量的消耗氧气，但是没有可能另外再补给那个氧气，所以当然越来越，我们如果待久了，当然越来越不舒服，越来越不舒服，越来越不舒服。所以等到我们下来的时候，慢慢我们就看见，等到我们坐回头坐第一节的火车，那本来不讲话，到了慢慢快下来，到了这个雪层以下以后，哎，我们看见很多树就来了，很多的树来了以后呢，大家就觉得呼吸，觉得这个空气呢就新鲜了很多，那而且慢慢就开始谈笑风生了。那没有多久我们看见牛了，没有多久我们看见鸟了，没有多久我们看见水了。没有多久我们就看见瑞士一片翠绿的地，就是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。当我们在最高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第一个循环，好像是有空气，你不能说没有空气，没有空气怎么可能，不可能一点空气都没有。但是问题在哪，你要在那个环境底下生存是非常非常难。所以一等到慢慢慢慢到了雪层底下，那个倒毒的树的时候，那你现在慢慢就知道那个树死在它身上发动，结果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那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你就看见鸟在那飞，你看见鱼在那上河里游泳，你也看见牛在草地上吃草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大地真是非常的可爱。 那当然少女峰是不能不去不能再去，只去一次就可以，但是呢瑞士是你随时都可以去，因为神所创造的大地不只是第一个循环，是第一个循环加上第二个循环，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一个循环的三千和第二个循环的三千。然后同样一个原则，有一个原则就是说，神的目的不只是要让生命充满大地，而且问这个生命是第一，它是靠着什么而活着的。所以生命活着需要一口气，那口气明显是神给的。如果神不创造植物，我们就没有那口气。所以所有动物能够活着就是那口气。今天所有今天人基督徒能够活着，就是主耶稣被挂在树上。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在圣经里面说他被挂在树上，他果然就是我们的生命树，死在他身上发动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都能活着，我们都活了。我们能够活着的原因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慢慢我们才晓得说，第三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，这个动物它们的食物从哪里来的，它们的食物就是从植物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头三天乃是食物的来源，没有头三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不只是植物自己不能生存，自己不能够长大，它也不能够把生，不能叫别人得着供应。所以人吃了树上的果子，你看见他的胃就被充满了。然后你看见你看见虽然有的，那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，那个时候是没有吃荤的了，因为那时候动物不吃动物的嘛。但是后来你看，就是今天人吃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吃牛肉吃羊肉，这个牛跟羊还是吃草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整个宇宙食物的来源，为什么生命能够长大，很重要的原因，是第一天跟第二天第三天。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不只给我们看你生命，给我们看你生命存在的原因，也给我们看你生命成长的原因。那无形中告诉我们说，神心目中的生命不光要活着，而且要长大，而且要长大成人。那不止长大成人，他能把生命再传递出去，因为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够生养众多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有一个责任，那个责任是什么？那个责任就是要产生一个家庭，因着那个责任他把生命分出去，他那个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所以这个时候神是对亚当跟夏娃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。好像神对于树木说，你们要好，你现在第一你要活着，第二你要长大，你长大不行，你不能光叶的部分长大，你要把那个食物要给了花，花也长大了，花也长大了，有雄蕊有雌蕊，生命长大以后，现在呢有父亲有母亲，用我们人的话来说，那结果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把生命要传递下去，不是吗？所以现在有雄蕊有雌蕊，他们怎么能够结合的？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借着风，有时候借着蜜蜂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要生养了众多，遍满地面。但是当他造人的时候，他只造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呢，圣经说前面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后面说照他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可见 神创造只有一个人，不过的这个人有一半是男的，一半是女的，所以男人是半个人，女人也是半个人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说亚当独居不好，他要找到另外的一半。什么时候他找到另外的一半，两个半圆才成为一个圆。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亚当是个圆，人只是个圆。如果只有亚当，他只是半圆，是夏娃是另外一个半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找到另外的一半。那许多人年轻的时候进入家庭以前，你看见很稀奇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在你直觉里面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觉得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自然的，你们希望能找到另外一半，好，只有另外一半加在一起，你这个人生才算是满足了。否则的话，你觉得里面好像虚空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你需要找到更好的一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两个半圆不等于一个圆，只有两个半圆直径相等才是一个圆。一个半圆跟另外一个半圆如果半径不相等，它不是一个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家庭的成功，为什么有选择配偶，为什么在进入家庭以前大家要很慎重的选择另外一半，能够找到另外一半。所以呢，很清楚，当亚当创造好了以后，神好像给他一把尺，叫他找到另外一半。不过有一天呢，神就告诉亚当，就给亚当创造了一个机会。神没有告诉他做什么，就好像许多时候有人要替人相亲，他不直接告诉他说我是目的是要为你相亲，没有，如果这样他一定不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神那一天也做了一件事，他让所有的动物都经过亚当，要做什么？要向亚当给他们取名字。表面上是亚当给他取名字，但是很稀奇，当所有的动物从他眼前经过的时候，好像亚当拿着一把尺，发现他的半径长度这么样，他对方的长度不是那样子。他看到孔雀开屏很美丽，但是不是，看见的象那更不是，看见河马更不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，稀奇。他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另外一半跟他的半径就是不同。所以一面谁让人选择，所以我愿意劝年轻弟兄姊妹，在你们没有成家以前，你们要把眼睛睁大。很多人呢，也没有结婚，没有成家以前，他老觉得眼睛已经闭起来了。所以你看见他觉得什么都是好的。不，你眼睛一定要睁大。在你结婚以前要讲究，在结婚以后要将就。结婚以前你眼睛要张开，结婚以后眼睛就要闭上，那那个时候再张开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拿着一把尺，很冷静的来知道说到底他是还是不是。所以一定经过一番过程，那个过程呢，我相信所有年轻人都经过的。那只是呢，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条件都太高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有一个人40岁了，有人说，哎，你现在终于找到对象。他是啊，我终于找到一个人是100%合我条件的。那你应该结婚了才对啊。他说没有，因为对方觉得我不是100%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选择的人要懂得被选择，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不是光会挑别人，要知道怎么被人挑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进入家庭，现在我们要问你，你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妻，别人为什么要挑你，为什么要选你？所以有一件事做基础要记得，